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主的圣所，一起再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好，今天是5月2号，好，已经进入了我们每一年5月份。5月份呢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也是有关宣教。好，我们信息的主题是宣教遗传福音。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9章16到第23节。圣经这里说，保罗写，我传福音远是没有可夸的，因我不能不传，因为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如果我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即使不甘心，这职责还是托付我了。那么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时叫人免费得着福音，这样我就没有用过传福音可以享有的权利了。我虽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着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了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为了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对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五月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月，所以我们在5月21号到23号将会举办这个宣教大会。好，那教会设定宣教月的意思呢，就是为了要让在这个月的时候呢，透过崇拜的信息，好，能够激励弟兄姊妹继续的来参与宣教的事工。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认识宣教的呼召，以及如何透过生命的见证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点讲到宣教的呼召。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些话，可能很多人觉得，诶，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传福音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能不传，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哎呀，是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如此呢？如果我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即使不甘心，这职责还是托付了我。是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去传福音，但是呢，保罗不同，保罗是特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当保罗是一个宣教士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不行的，不能不传的。原因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很简单，我问过很多次的，大家应该很记得了哈，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或者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我们活着最重要的意义跟目标是什么呢？一句话就讲完，就是为了要完成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那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上帝托付他一个使命，就是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保罗很清楚，如果他说如果我不做，我就是不顺服上帝，我就不听从上帝。所以保罗就成为了所谓的宣教士。所以他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当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我们一个责任，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不像保罗这样，他一定要到外邦去传福音，因为这是他的使命。那我们呢？我们也有使命吗？有的。上帝都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有不同的使命，那我们今生只要去完成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就活出了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好，讲到宣教的呼召呢，基本上有两方面，特别从保罗的生命当中就有曾经出现过两种宣教士的模式。第一呢，就是代职宣教。在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的时候呢，其实保罗跟亚居拉、百居拉呢，他是为制造帐篷而生，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代职宣教士。那为什么保罗会在那个时候做代职宣教士呢？本来保罗可以用按照圣经所教导的，他成立的教会他教会呢就供应他所需要，只是保罗说，我没有用那个权柄那在没有用这个权柄，那怎么办呢？那他就需要什么呢？ 他就需要自己做工啊，他就置帐篷为生，但是呢啊，在置帐篷的过程中，他最重要的还是传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有一段时间他是代职侍奉的。那今天有更多代这样的一个宣教士啊，那这样的代职的侍奉呢，其实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在这个福音比较封闭的国家啊，那么靠着自己的专业到那里去工作，同时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啊，这个是一种啊代职的宣教士。这种代职的宣教士他有两种的身份，一种呢他是专业人士，一种呢他本身就是宣教士的身份。当然这样的一种代职宣教士呢，基本上也有分好两种了哈。一种就是什么呢，他本身就是啊，就是一个专业人士，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到了当地啊，他为了要传福音给当地的人，很敏感的一个国家，然后你 missionary 啊的宣教士的身份是不能进去的，所以说带着他的专业进去里面。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全职的宣教士，但是呢他有他的自己的专业，所以呢他带着自己的专业进到那个啊地方去做宣教啊。所以这个是叫做代职宣教士的第一点。第二就是什么呢？OK， 现在大家都很鼓励啊，在全世界里面就是鼓励提早退休到一些需要的国家去工作，并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宣教士，代职宣教士，基本上大多数都不是所谓的全职的宣教士，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呼召出来全职侍奉的人。但是呢，等他退休的时候呢，他蒙上帝的呼召啊，他也算是全职啊。啊，到了一个外地去啊，一些国家啊，特别是福音未继的国家里面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好，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几点。好，啊，第一呢，就是其实呢，在泰国啊，泰国为什么我每次讲泰国呢？除了说是因为我负责泰国的事工之外，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泰国是一个福音未继的国家。虽然很多人说，哎呀，很多人都讲泰国宣教，很多人都去泰国宣教，但是呢，到泰国的基督徒到现在为止都还不到1%。所以我们说福音未继的国家呢，就是说只要那个国家的人民的 population 哈，就是不到2%是基督徒的话，基本上它就属于福音未继的国家。泰国是一个很奇怪也好，你用讲奇妙的也好，它是一个对宗教非常开放的国家，它欢迎所有的啊宣教士以宣教士的身份来泰国 ，OK, no problem, 他给你准证啊，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啊，他的人民的为什么还是这么多就是基督徒这么少，而且呢？很多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在那里还是少数民族嘞，不是泰国的民族啊。所以啊，为什么会这样啊？经过多方的调查啊，跟这个研究啊，当然他们也知道，原来因为泰国本身有一种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他们是海纳百川的，就是说哦，你信耶稣可以，我也信，但是我还是继续信我的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反而更难攻破这样的一个心理一个堡垒啊，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基督教的观念啊，除非你从小就教他，要不然的话啊，他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很难真正所谓接受啊纯正的福音。但是呢，在泰国有基督教总会，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哦，因为我在这个大会的一些的消息里面就看到哈，其实基督教总会呢，它有征召，它有来新加坡啊，派了两个人来新加坡啊，开了一个分享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分享会也没有传达到很多的教会啊。他这个分享会是这样子哈，他说啊，泰国其实他们基督教总会呢有好几间的基督教的学校啊。那我也有去过一些基督教学校啊，它基督教学校呢有分两种啊，就是一种是普通的学校啊，一种呢，哎呀，讲这样子又好像不太好，不过呢，的确是这样，叫做什么贵族学校啊，就是说要还很高学费的那种学校，那是基督教开的。然后呢，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征召什么呢？他说他们要征召一些的老师啊，什么老师呢？他说华文老师、英文老师 这是他们最需要的，在任何一个学校他都需要，小学也好，中学也好，都需要。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他的所谓的贵族学校里面，他们的贵族学校是这样子，他们的数理呢都是用英文教的，所以在这贵族学校，就是说他们如果你是教数学或者是 教科学的，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科学了，三个了 pure science 也好，什么三，那他说都欢迎你来，只要你是合格的，或者是你已经有在大学的这方面的文凭，你都可以来。当你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以当地学校的标准来邀请你，而且呢你的准证是属于什么呢？ missionary， 你是用，他们是用 missionary 的准证，宣教士的准证帮你申请，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那边教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很少人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我生活在新加坡也差不多三十多年了所以呢我很理解在新加坡的生活是怎样的如果丈夫跟太太都是专业人士，所谓的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士两个人都同时有工作，然后呢把孩子养大大概啦到了55岁其实都可以提早退休的。为什么？因为应该够浅退休的啦为什么？因为两个专业人士工作了这么多年孩子那时候可能也应该也大学毕业了。只要孩子一大学毕业其实就 OK 了当然也要看父母的这个情况如何。提早退休之后呢 ,55 岁到65岁我们奉献10年的时间去宣教。我们带着一个代职宣教师的身份去宣教。其实不单止如此。我最近在这个大会里面也接触到印尼的一个华人的这个区，他们也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新加坡的人能够到他们的学校那里去教英文跟华文他们只讲英文跟华文，因为他们的学校是普通学校他如果你教数学那些你要用印尼文的话你是不可能的，但是英文华文就可以。所以他说如果你们能够来，我们就是以老师专业的老师的准证来申请，没问题的但是印尼是因为我很少讲印尼，是因为印尼它基本上的基督徒的 percentage 是17%，差不多跟新加坡一样所以它已经是福音已经到了的国家，他们其实应该有自己很强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团队。我们到那里去呢，可能只是一个不是锦上添花，可能就是按需要，特别是如果讲教华文那个肯定了，因为在印尼他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教华文的，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也可能要从外面找。但是在泰国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生活状况如何，但是我很相信很多很多的人，不要是我说55岁了，可能56 57岁其实你就可能可以放下的工作到那里去，花10年的时间，带着健康的身体去，带着健康的身体回来，然后呢，继续在新加坡养老，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上帝呼召我们，我们带着使命过去，我深深的相信一样，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最能够在主的面前所能够夸耀的，就是我那10年的宣教，对不对？人生短短几十年，如果我们能够在世上以专业的人士身份继续的生活，但是呢又能够带着代职宣教士的身份到外地去为主完成他的托付你的使命，何乐不为，对不对？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思考。我深深的相信，如果我们教会有1000个人的话至少也有20-30个人至少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你说其实我40岁都可以退休了那个当然了，那就不一样了一样可以去，带着健康的身体去，带着健康的身体回来，一样可以在新加坡养老，一样可以完成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当然来到了全职的宣教士呢，当然保罗呢这样子在这个哥林多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呢后来呢保罗就没有再支帐篷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他从这个提摩太从马其顿就是菲律宾那边的教会那里呢就拿到了一笔奉献，这个奉献就是给保罗宣教用的， 所以他拿到那边去的时候呢，保罗就不需要为经费啊吃饭工作了，所以保罗就全职在哥林多教会牧养这个教会，开拓那个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全职的宣教士，他不是在那边工作，他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教会来支持他，让他能够在那里专心的来服侍啊。所以这样的服侍呢，就是表示什么呢？有差者，有传者，有受者啊，就是全职的宣教士。有差者就是说腓立比的教会啊，就是一个差者啊，他把钱带到给保罗，保罗在那边就专心的做传者，然后呢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受者。当然也可以透过现在啊，现在我们也可以透过说机构啊，就是我们有教会啊，教会透过福音机构一些宣教机构啊，去拆传这个宣教士，然后到宣教的工厂那里去，多一个层次啊。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不需要去承担许许多多宣教士在当地的一些行政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关怀的需要啊，可以让机构啊去专心去做啊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全职的宣教士。来到宣教士之后呢，我们讲来看怎么讲传福音。保罗在这里讲的传福音呢，其实呢我只用这两节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保罗说，我对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事同享福音的好处。这个保罗呢在这里讲说什么是传福音啊？什么是传福音呢 ？OK 啊，传福音其实呢，就是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我用一些比较有一些的专业的名词去讲了哈，就是把福音信息传递给对方的时候呢，期望对方在外在的文化行为和内在的文化世界观里面愿意调整跟更新，这个才叫做传福音。传福音其实就是要他改变。啊，改变什么呢？改变他外在文化的行为以及内在文化的世界观。当然这里稍微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内在行为文化行为，还有这个内在的文化的世界啊。但是如果你我讲的很简单，如果你想要更了解的话，其实你上网找一下就可以了啊。就是所谓的外在的文化行为，就是包括了教育、宗教、政治、婚姻、家庭、文娱、传媒、经济、交通等等。他在当地的人或者这个人在这方面所领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外在的一种知识，然后导致他有一个外在的行为。所谓的内在的文化就是所谓的世界观，就是那个他所学习的东西让他的思维，让他的情感，让他的意志有这样的一种的模式所以叫做他的思维，他的对错观他什么叫做合理每个人的这样的观念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如果是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宗教都有这样什么是爱，什么是恶，还有这个效忠的焦点等等。所以所谓的接受福音呢，就是他要改变他内在的情理智，然后调整他外在的行为比如说如果是有一些冲突的比如说婚姻，有一些国家他们可以一个男的一个丈夫可以多妻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他们里面是说这是我从小就都学的，这是我们的婚姻观。但是当基督教的福音传道的时候，不行呢，我们说一夫一妻不可以多，那怎么办？这个就是冲突了。冲突的话呢，他就必须要什么呢？他接受福音就是要改变当然在这个冲突的文化里面，有些是很严重的，到一个地步可能是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无法在他的当地生存下去，那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很凄惨吗？所以呢基督教呢就有另外一种的宣教的模式进去，就是什么呢？当他们去到这个宣教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开教育开学校，办教育开医院办慈善还有就是开公司建立更多的工作的这个机会，然后从这个教育里面呢就从小就灌输他们什么是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思维跟外在的行为观，然后呢他们接受福音之后呢他们就比较自然的留在这个当地当然最后如果真的不行 很多一些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为福音摆上他们的生命。所以传福音，我们讲说要让别人接受福音，在新加坡来讲我们很简单，但是来到了一些的国家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在宣教的过程当中，许多的国家其实他们宣教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当地人接受福音也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今天没有这样做，不需要这样做，是一个上帝特别的恩典。等一下我就会讲到怎么样传福音怎样传福音呢？保罗说，对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从保罗不是说我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遇到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他娶四个老婆我就娶四个老婆不是啦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真理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保罗都愿意的调整自己去适应当地的人。就好像当年这个我们的这个宣教士戴德森，他到了中国，他那时候还是要留长，男子还是要留长头发，绑辫子穿这个唐山衣等等，他都照着做，为了就是要融合当地的融入当地的这个文化在没有与基督教冲突的任何的地方他都愿意去参与。所以他学华文讲华语不是要别人来学他的语言。这个叫做本色化的神学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在新加坡传福音我们可能不需要了因为这个大概都大家文化都相近，对不对？不过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一个角度去想，就是所谓的换位思想。就是说当我要向我妈妈传福音的时候，我要从妈妈的角度去想，我为什么要信你的福音，然后我要从妈妈的思想去跟妈妈沟通，让妈妈知道我是孝敬她的，我是爱她的。不是从我的角度认为我这样爱她是用我的方法，而是用她认为的方法。她认为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其实妈妈认为孩子孝顺的方法其实是不难的，还蛮简单的，就是听话啦，对不对？听她讲多一点啦那么多顺从他一点，反正是没有什么冲突，对不对？有时候可能他讲的一些观念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听一听也无所谓，不要一直跟他反驳，不要一直觉得他不了解我们，那我们又何尝了解我们的父母呢？那我们要传福音给他，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从他的角度去想。所以保罗说，无论怎么样了，我做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的意思就是这样。怎么样传福音呢？就是以同理心的角度，然后呢愿意以谦卑的心调整自己适应他人的方法来去传扬福音当然我们讲说我们不单只是讲到传福音，我们讲到的是宣教传福音。就是我们要到了外地宣教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又应当如何传福音呢？这个长老大会最近他们请了一个博士，叫做李孝忠博士他提出了一个其实这个东西本来早就有了，只是说大家没有去强调，什么样叫怎么样，我们该怎么样带着一个怎么样的观念做社会的关怀，还有宣教的事工。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生命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生命共同体的观念呢，长老大会将会在八月的时候就展开一系列的讲座跟大家来分享。我希望到时候如果你收到这样的一个令，你现在大概是线上的啦你都可以来参与那李孝忠博士呢就会跟我们分享什么叫做生命共同体。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才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传福音那这个生命共同体呢是相当长了我这里呢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所有，我只讲一方面一方面就是关于宣教那一方面呢，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所谓的宣教，他说就是人类的使命为什么这个是人类的使命呢？因为宣教是我们人类的使命的责任，宣教是一种责任，是一个使命，彼此都有职责去完成。第二，所谓的责任就是所谓的宣教人类的使命 就是休息以供，好，休息以供，好 ，solidarity， 好啊，英文是这样，它翻译出来就是休息以供，那就是忧喜富或彼此同承担、同情、同理，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有第三，就是相互信，就是合意、平等、认同。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的使命，这个就是宣教啊！你说哇，这样好像很轻嘛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啊？内容怎么样？很简单的讲了哈，用讲很浅白的，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宣教是上帝的给我们的大使命，对不对？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国家的人，有一些国家比较落后，有一些国家比较发达，我们很幸运。或者我们很蒙福，我们诞生在新加坡，但是有一些人他诞生在非洲，他诞生在一些很贫穷的国家的部落里面，那是他们的不幸吗？那是不是说上帝比较爱我们不爱他们呢？上帝看重的生命是看重我们的生命还是看重他们的生命呢？圣经说是一样的，平等的，上帝看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样的价值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到那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去宣教，我们比他们高一等，甚至呢我们出钱给他们，所以我们是老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不是一个宣教的模式。宣教是人性的使命，大家在上帝的眼中是合一的，是平等的。如果没有这些贫穷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些福音未济的国家，我们讲宣教，我们没有地方宣教，那没有地方宣教，耶稣应该再来了，我们也不需要再生活下去。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乃是因为有这一群的人的存在。所以这一群人不代表他们比我们差，如果换过来，我们诞生在这个贫穷的国家，他诞生在新加坡，一样的的后结果会发生。所以上帝是公平的，上帝爱每一个人，所以所谓的宣教就是人类的使命，我们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我们要忧喜窝腹共彼此共同承担。好，最后我们要以一个相互性，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因为福音遍传世界的话，耶稣就再来了，我们就没有需要再存在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好，所以做一个结论，人类的使命就是以休息以供模式承担责任的行为，以相互依存的精神突破彼此的关系。结论，保罗说，对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能够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而不是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活在新加坡这个繁荣的国家，让我们在工作上能够拿高薪我们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让我们甚至有能力做宣教的工作，到把福透过金钱、透过人力资源把福音带给那些更需要的地方。但是主，我们知道，因为你爱我们，给我们的这个责任，虽然我们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同等的价值，但是既然你把这个责任托付了我们，我们就应该按照你的心意去完成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宣教的施工越来越合主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